하나, 둘, 셋, 치카.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终于进入暑假了，呜呼！大家都过得好吗？哇，只是一考完最后一个期末考试，就开始接待台湾来的朋友跟家族，跟大家度过了很愉快又开心的两个礼拜。 当然呢，我不止获得了满满从这个家乡带来的礼物，也收获了满满的回忆哦。其实我经常在想哦，就是来韩国之后啊，我真的是经常可以感受得到大家对我的照顾和爱。每次大家有这个想要来韩国旅行的计划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到说，哎，要帮我带一些什么来给我啊，然后叫我早早跟他们讲啊，然后他们好可以去准备。 然后一旦我说，哎，我需要什么，大家就会哇，马上去找，然后帮我准备，甚至还会体贴我，就觉得说我在这边读书很辛苦，大家都会说，哎呀，叫我不要太累。其实想一想哦，我这两个礼拜哦，就是真的，因为很少，已经很久没有机会这样子可以从早玩到晚哦，所以体力经常有透支啊，会有出神的状况。但是感谢大家都很谅解我，真的太感谢你们了，我爱你们。 那其实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那个八十几岁的阿姨决定要受洗了。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其实这几年呢，我一直都为了她可以受洗成为基督徒而祷告。那而且其实我也是叫她某某妈妈嘛，其实她也真的很像我的妈妈一样。我跟她经常就是可以不分年龄，天南地北的聊。 那如果要问我说，诶，那这个阿姨她最后决定要受洗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的话，我自己个人分析，我觉得应该有三个。一来是因为哦，我跟阿姨其实之前有分享过关于死亡的想法，大家还记得吗？我在来韩国读书前最后一个工作是做保险顾问嘛。那严格上来说，其实我现在还是属于留职不停薪的状态哈。所以其实对于人的死亡，是我经常在处理的议题。 我在出来韩国之前呢，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曾经跟我妈说过，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当基督徒很好的一个理由哦，就是如果以后死了的话，仪式很简单，而且也不用什么，就是在葬礼的过程当中就要什么七天拜一次啊，然后什么总之要早拜晚拜那个三餐照拜哈。 一年要拜好，之后一年要拜好几次。如果想念我的话，随时祷告一下就好了。你看多方便哈。那我妈就在那边笑，我妈说：“哎呀，这样讲是没有错啦。但是呢，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现在想这些会不会太早？”那我就跟我妈讲：“妈，医院里面的吼是病人，不是老人；殡仪馆里面的是死人，也不是老人哦。”吼，那我妈就说：“哦，也是啦。其实像你爸爸还是很年轻就过世了。” 所以我就讲，对啊，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吼。那大家也应该听我说过，就是我那个阿姨，她曾经去参加过她一位朋友的葬礼，但是她那位朋友好像是没有受洗，但她的女儿是基督徒哦，所以她后来呢就用了基督徒的仪式。那天她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她觉得很好，那就是大家唱唱诗歌，然后牧师讲讲话，亲朋好友一起回忆一下过往，跟那位朋友的相处。 现场气氛很轻松融洽，一点都没有悲伤。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我也想要我自己的葬礼是那样子的模式就好了。”那我就跟阿姨说：“哎呦，其实我觉得仪式死亡之后仪式并不重要，重要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那我死了之后我到底会去哪里？” 我们就要一起去天堂啊，对不对？我就跟他讲哦，就是说我很希望我们一起去天堂。那第二呢，就是这个阿姨一直记得哦，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被上帝医治的经验。阿姨说她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有妇科的问题，虽然不是说很严重，但是就是一直让她很困扰，都没有处理好。 那当时他有一个朋友在马街医院工作，然后也就经常为他祷告。那他也去参加那个礼拜，那后来就真的好了。所以阿姨说，他就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情。最后，我想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有圣灵的感动。如果不是圣灵动工，我想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说服另外一个人来信耶稣的。 毕竟这跟去买一个东西或者是加入一个什么健康课程的会员啊，齁，那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那天呢，阿姨来韩国嘛，那我就带她去我韩国的教会。那阿姨就虽然听不懂，可是当她跟我一到主堂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敬拜团已经在唱诗歌了，齁，因为迟到了五分钟啊，阿姨就掉眼泪了。然后牧师上台祷告讲话的时候，就是大会报告的时候，阿姨又掉眼泪。阿姨就跟我讲说，其实她还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她听不懂，但是眼泪就是会自己流出来。那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她就说她应该是跟基督教很有缘分啊，因为她以前呢也曾经到过这个台湾很知名的佛教团体去，那也经常在赈灾啦，做很多社会公益的事情，她也觉得很好，因为都是这你知道吗，多神的社会里面，大家都觉得啊这些都很好，因为都教人向善做善事的嘛。那像他的妹妹呢，去那边的时候就会哦一直哭一直很感动，但是呢这啊我阿姨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后来啊我们就到了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讲话，所以在主堂会影响别人，我们就到了二楼来齁。那我表姐就上来找我们，我就问我阿姨说，诶，你到底要不要受洗啦？那后来表姐就有听到，表姐就说啊，对啊，妈妈你这个年纪了齁，如果你真的想要受洗啊，你不要担心我们这些孩子的想法啦，那他会知就是会赞成，然后回去也会跟其他兄弟姐妹们讲，然后带他去受洗。那阿姨就很开心说，哦好，他要受洗哦。那这个阿姨呢，她因为她之前有跟她这个朋友的女儿去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女儿齁，总之又是一个朋友的女儿，然后去参加小组，那小组的人都对她很好，而且那个教会就在她家附近，她就想说那她可以去那里受洗了，也很方便哦。所以我就鼓励她回去之后呢，就先主动联络那位朋友的女儿，问看看他们的受洗课程是什么时候开始齁。结果非常幸运的，这个星期日也就是明天，她马上就要上受洗课了。那在录音的今天是星期五哦，我今天跟他通了电话，他很开心，他说诶，我在两天就要去上课咯。其实我真的是为将来可以在天上继续看到我阿姨而感到开心哦，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知道这个人不只是现在跟你会有关系，连以后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了，他也依旧跟你会有关系，而且你们还会再见面，我们之间永远都会有联系，那个联系就是耶稣基督。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对传福音这件事情也很有负担呢？基督教用语说负担哦，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对这件事情觉得自己有责任啊。那我知道我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是有负担的，我心里面总是会一直很想要告诉别人说，诶，福音到底是什么？那福音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还有有了福音之后我们又会有什么改变？当然我还是要说，我也知道不是每一个人我都传得了福音哦。那就像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会讲说，不是每个人我都卖得了他保险哦。有些人就是会跟别人买，不会向我买。但是呢，我要不要去跟他说呢？如果我遇见他，我还是要说。因为福音不仅是全人类都需要的好消息，更是我做基督徒的责任。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想传福音的对象一直没有接受你，请你也不要觉得气馁或者是泄气，毕竟福音就是好消息，而这个好消息呢，有些人听到会相信，也有人听到了他就不会相信，这跟你所传的福音的本质无关，这是他个人的选择。那今天呢，我就要分享一个在旧约列王记下七章三到十一节的故事。现在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先翻到列王记下第七章。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这首由印度沙伦玫瑰教会创作，真道教会翻译，由席恩特别演唱的诗歌，诗篇63篇。听完之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经文里到底讲了些什么。我等候，切切寻求。
我在深锁怎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能力荣耀。哦，耶稣，以你丰盛慈爱比生命宝贵，我的嘴唇
Thank you.
千日啊、哦、我要来赞美唯有你配得，我要伸手来触摸你，因你如此爱我，你是我们的盼望，我要在你的殿中来仰望你，来仰望你。
好的，欢迎你继续回来，现在就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经文。这是在列王记下的第七章三到十一节。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坐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阿们。那让我们先来看看列王记下的第六章的后半，它到底记录了一些什么。当时以色列的主要敌人就是亚兰国，那个时候亚兰国的国王应该是便哈达二世，他屡次安排了进攻以色列，但是呢，都因为这个先知以利沙的干预、哦、让亚兰军每一次都失败，而以色列每一次都可以化险为夷，甚至就让这个亚兰王怀疑、哦、就是不是有人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偷听、哦、所以呢，他非常的生气，他决定呢要派这个车马跟大军、哦、去抓拿以利沙、哦、于是他们就在夜里突袭，团团的包围住了当时以利沙所在的这个城市，叫做多滩、哦、那先知以利沙的仆人一大早起来就看见围困城邑的敌军、啊、哇，怎么这么多，他吓得两腿发软。那以利沙呢，却是一副非常淡定的跟他仆人说，不要害怕，因为跟他们同在的比他们多更多。随后呢，以利沙就祷告，请耶和华开了那个仆人的眼睛，让他看见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包围着以利沙。接着以利沙就祷告求神，让那些亚兰军的眼目昏迷，接着就把他们带到了撒玛利亚城。从多滩到撒玛利亚大概要走四个小时左右的路程哦。如果是早上出发的话，大概中午就可以抵达了。等到这些亚兰军进了撒玛利亚城之后，以利沙才又求神开启他们的眼目，让他们可以看见。而当他们的眼睛一旦清楚的时候，他们就惊慌失措，哇，怎么会这样子，他们全部都身处在撒玛利亚的城里面，这跟他们的计划完全不一样啊！而且他们原本是包围着那个以利沙所在的多滩，不是吗？那以色列王看到这一些，哇，一直都在骚扰他们的敌人，竟然轻轻松松就自投罗网，马上就问以利沙说，可不可以击杀他们哦？没想到以利沙却说，不可以击杀他们， 反而呢要摆设宴席，让他们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平安的回去亚兰。因为这一顿饭，以色列就轻轻松松的赢得了和平。但是后来亚兰王又再一次的来围困撒玛利亚，因为亚兰王非常的不甘心哦。那这一次围困呢，长达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到城里出现了大饥荒。原本呢，一文不值的这个驴头哦，竟然卖到80舍客勒银子。80舍客勒就是一个人工80个月的工资诶。另外哦，还有一种可能是可以拿来充饥的，当成食物的一种那个皂荚树的豆荚，就是他们俗称的鸽子粪。那当时的度量，这个鸽子粪两升相当是我们现在的300克，竟然也要一般人五个月的工资。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那这个以色列的王约兰，虽然之前经历过非常多次的这个神迹跟拯救，但是呢他依然不肯离开拜金牛犊的罪，他也不去审查自己哦，反而是抱怨神不帮助他们。他虽然认同了百姓的痛苦，但是他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了神的身上，而且他还要杀神的先知以利沙来泄愤。以利沙曾经跟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他们不悔改，不除去他们中间拜偶像的罪，不全心归向耶和华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遭遇到痛苦和患难。因此以色列王约兰就非常痛恨他。所以现在呢，他不仅把这个亚兰军的围困跟这个战争所带来的饥荒都算到了这个神的先知以利沙的头上，而且还丝毫不顾念以利沙之前曾经多次出言拯救他们脱离危机哦。他反而呢就像他爸爸亚哈还有他的哥哥亚哈谢一样，威胁要斩了以利沙的头。虽然斩首在当时的亚述跟其他周围国家是一个很普遍的刑罚，但是呢其实这在以色列不是常见的刑罚，以色列基本上没有这种刑罚哦。那只是因为哦，当时约兰王心中早已经充满了这个毒恨跟愤怒，所以他才会想用最残忍的方式来把这个以利沙处于极刑的。那其实大家去想一下，这是不是好像也像我们，只要情况不是我们想要的，或者是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我们就会对神生气，而且呢甚至会想要用最极端的手段来报复神，不管是伤害我们自己或者是去伤害其他的人。但幸好以利沙已经早就知道了这个像凶手一样的约兰王，他以后一定会后悔，所以呢他为了不要让他再多罪一条，那他就让人先把这个使者挡在门外，等待这个约兰王他自己来收回这个命令哦。那在列王记上的18章21节里面，以利沙的师父也就是先知以利亚，他曾经说过这个约兰王哦，就是一个心持恶意的人，因为他既不相信巴利，他除掉了巴利的柱像，但是呢他也不肯脱离这个拜金牛犊的罪，那他一生都活在纠结里面。一方面他去享受神的保护，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不肯完全的来顺服神。那某种程度其实也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其实啊，神早就宣告，如果以色列百姓悖逆他的教导的话，在生命记的28章25节里面说道，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但是幸好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并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忍耐，而且还屡次差遣先知来提醒我们。那你可能会问哦，为什么神要这样子来忍受我们的悖逆呢？我们总是藐视神很丰盛的慈爱，他的宽容，他的忍耐，而且我们也不晓得他的恩典。所以神最终的目的，其实他还是希望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错误，来悔改，并且来走向真理的路。好了，今天的前情提要要先到这里了。下礼拜呢，我们要正式进入本文，来看看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大家有点想说，那怎么这么快就要结束齁？因为如果我不现在不结束的话，等一下我会没有办法讲完，然后或者时间又会太长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结束。不知道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学习到了什么，还是你有被提醒到了什么？很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 WCCM 的网页留言哦，跟我分享你听了节目之后的获得。 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